那么在台湾的话，80%，那应该来说是福建，应该说是马祖的信徒。所以呢，现在这个湄洲岛这个马祖庙建得非常的什么壮观，每年大概有300多万这个台湾人来这个，300多万台湾人来这个马祖岛来进香。啊，另外在台湾的话，这个民间的神庙还以马祖的神庙为多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啊。就是说这个，神韵这个优势，除了地缘之外，还有这个什么神韵这个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看到两岸关系的和解，实际上也跟这个神韵有关系的，就是两岸这个制衡啊，还有两岸人民的这个，最早的来往也是跟这个，信仰有关系，就是，最早的直航是。台湾渔民什么直航这个湄洲岛朝拜马祖，这个还是在发生在1988年之前呢。另外早在1982年就发生过这个台湾一个渔民这个什么打鱼的时候这个翻船，然后呢这个被湄洲岛的渔民救起来，救起来以后呢他一看是什么这个地方是湄洲岛是这个马祖的故乡。后来我们大陆这个接待他的人感到很惊奇，台湾人怎么这么这个信仰这么真诚啊？那后来这个，随着两岸的和解，这个台湾这个对于这个马祖朝拜，越来越热忱，大陆觉得有必要呢，这个什么，把这个湄洲岛继续，这个这个神庙呢继续建好。那现在这个马祖岛，庙啊建得越来越辉煌，应该来说年收入恐怕有这个什么，上亿。但是呢，我们很少看到湄洲岛什么做什么公益事业，最近这个莆田也比较有名气啊，那么，所以福建它这个针对这个闽台这个五言文化提出这个五言六求啊，这个六求是什么啊？这个六求那如果你自身搞不好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单相思啊。那现在台商。比较看重的是什么？是第一个是珠三角了，第一个是长三角，第二个是这个珠三角，其次才是考虑到什么？福建虽然说有这样的五言优势，但是呢，这样的五言优势从来没有化，目前还没有很好化为什么两岸合作这个优势啊。那如何划为两岸的优势？这就是什么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个我们都不再讲啊。他从04年开始提出，然后呢，06年，中央两会里面提到他这里面提出的基本原则，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对台的问题了啊。所谓的延伸两翼，对接两洲，对接两洲是指这个延伸两翼，是指这个对接两洲是指这个，长三角跟珠三角拓展一线，两岸三地什么纵深推荐连片发展，这个什么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大胆信心新事思谋发展，坚持四个重在，四个先行，四个关键，两个新兴区，这个一大堆数字看起来都眼都花。那如果大家经常读报纸的话，也经常看见这几个字啊，简单说42，具体是什么啊？具体我们把它考下来，就是什么思谋发展是什么？陆展工最喜欢讲话呢，用排比句，用排比句的话，讲话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比较有气势。另外呢，他认为现在干部记性不好，他把这个政策呢变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比较好记什么思谋发展呢？四个重在，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什么这个孙春兰来了以后，不知道还提出什么口号，目前还好像还没有什么四个重在四求先行，四个关键。现在呢，两个新兴区提的比较多，那这个两个新兴区应该不是卢展工提出来那应该是这个当时在学者在整理这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时候提出来，这个并不是这个卢展工提出来，卢展工前面四个字应该是卢展工自己本人提出来的，我们在这里还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海西先行，就是说如何先行像我们这提出这个建设海峡西岸这个经济区， 两个先行，第一个是和谐社会，还有一个就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那现在怎么先行？这个口号喊得很响，这个因为我现在跟省里面接触的比较多，也是今天还在这个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这个年会啊就是说如何先行啊，口号提得很响，从2004年就开始提到现在，那怎么先行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最近呢提出来，最近就是在去年开始搞出来一个新的名堂啊，应该说新的这个方向，那就要建设什么平潭综合实验区，就把平潭上升为福州市这个平潭市现在是个县，它现在是相当于这个什么副市级待遇，现在就是平潭平潭市的市长市委书记啊，就是相当于这个副厅级了啊，都是副厅级的待遇啊。那现在怎么办？他现在就提出平潭这个把平潭打造为这个什么这个对台这个合作的新兴区，未来这个5年前福建省要举全省之力建设什么平潭岛啊。过去这个像浦东啊，还有像这个还有像天津这个滨海新区，都是全国力量在建，现在我们福建省来建，福建省能不能有钱建设这个什么平潭岛？现在平潭岛的投资是规模是非常的大，现在要建设一个基础设施，首先是要建两座桥，原来是想建作什么一座桥啊，一座桥现在是原来计划是建一个什么现在快建好了，就是说双向什么四车道的。那后来提出这个海峡线把平潭上升为综合实验区的时候，后来发现什么四车道的什么桥还不行，现在就是去年底又追加了新建一个桥，两个平行的桥，就是说再建一个什么四车道的桥，那显然是当初的规划就有问题，当初呢把桥规划的过小，就是说双向四车道，那现在再建一个什么双向四车道，这样才能够满足的要求。过去那个桥它是主要是通行这个什么，是个普通的公路桥，现在新建个桥要建一个什么，是个高速公路桥，未来还要建一个什么这个高铁，要通到这个什么合肥到福州的高铁要延续到这个延续到平潭啊，还有一个计划要平潭挖个地道挖到台湾去啊，在海建一个什么海底这个隧道，这当然是一个远期的规划啊。那福建省就是全省之力这个建设这个平潭岛能不能建设成功啊，那这可嘛也是一个考验啊。那么福建省现在提出来，就是要把这个平潭岛拿来作为一个试验区来承接这个台湾的一个转移啊。这个最早这个想法是什么？应该是平潭自己想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省里面觉得有这样的可行性啊。那么到2009年的时候，这个国务院才批准啊，就是说海峡西岸经济区叫了这么多年，那么怎么做啊？现在先拿出来一个平潭来试点啊。现在这个平潭叫做呢综合实验区，这个综合实验区现在政策还不稳定啊，现在政策到底是怎么政策啊？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按照我的想法，那现在要我们大陆人去做，能不能做得好啊？既然是先行区嘛，先行先试什么都可以，但是能不能这样做？那现在唯一一个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在平潭什么建这个赌场博彩业，实际上这是很低级的一种办法啊。未来平潭很可能也发展这个所谓的博彩业。那现在这个规划，这是个草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在挂在这个平潭官网上面，那么这个核心地带应该就是这个地方，这也是龙王头度假区啊。我们同学有没有去过这个平潭？实在这一块环境是最好的啊，这块是沙滩，那么县城就在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这个是它的核心地带。那这个石牌坊就在这个地方啊，石牌坊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修桥啊，就在这个地方修啊，修这个海峡大桥啊，要修两座 修两座过去，这里大家了解一下交通体系完备，这个恐怕还是在画面冲击之中，还是在远景啊。这是我们用的它的介绍材料，它这个大桥到2010年才10月份才通车啊，另外一座桥恐怕还要到明年才能通车，它最主要优势是什么？四面环海，出问题的话能够控制在什么？能够具有可控性，反正这个桥控制的话，其他地方就不好这个到达了，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这个规划区主要是在这个县城这一块，到底应该怎么做？这里面现在目前是计划中，我们现在现在也有些基础啊。它这里说呢，平潭对台交流应该是比较广泛。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平潭对台湾最大的交流是什么？台湾新娘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平潭另外呢，台湾这个台湾这个船上的渔民和船工有不少是来自于这个平潭。那现在这个平潭这个主要产业，第一个是航运业，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打 C 道，所谓的 C 道产业。平潭过去这个在这个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经常挖 C 道所以呢这个建筑 C 道掘进水平比较高，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呢，他们到外地承接工程，很多大的隧道都是平潭人挖的。另外在2008年前这个航运业景气的时候，平潭人好多人什么这个从此海运发了大财，但是呢2009年的海运业这个指数我刚好一个朋友在这个福建这个轮船公司船运公司他说这个国际经济指数在这个2008年最高峰是13000多点，但是到2009年初跌到什么300多点，就跌了10000多点，可见这个航运业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打击是很大的。那现在台湾现在平潭的航运业，他说这个平潭这个资源优势，实际上平潭没有什么资源，唯一的资源是什么？就是旅游资源，就是海岛风光比较独特平潭我去过一次因为同学在的时候到同学家去玩的时候去过这个地方他现在的产业也是很简单的所谓的远洋捕捞他现在的发展定位是什么就是说新型新市然后呢这个还特殊的什么金融监管政策还有发展定位什么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新兴区发展定位新兴的海岛城市，它是这样定位的这是网站上有介绍产业发展规划。对啊，这也不具有可确定性像国际旅游这么简单介绍一下平潭。未来福建省大概要投资什么应该说1000亿到2000亿往里砸现在是主要是这个建设一个基础设施目前正在加强建设要环岛公路，这个环岛公路投资将近就是20个亿20个亿要投下去这个20个亿投下去有没有能不能有效益现在主全省之力建一个岛有没有可能性有丰厚的这个回报呢所以我们这里讲呢就是说政治上仍然不确定性，当然这个是可能性比较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想要引进这个台资跟台湾这个合作交流，作为台湾这个西进的桥头堡当它的什么桥头堡，但是台湾愿不愿意那现在这个什么航空业这个两岸已经直接什么三通了，那两岸直接三通唯一个优势就是说海运福建有优势，剩下空运福建并没有优势，就是说台商到这个到上海跟到福州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省不了多少时间相对来说这个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城市，它还有一个什么 国际这个金融中心，所以他更愿意到上海，所以呢，这个他愿不愿意到福建？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官场政治能不能够这个确保这个海峡经济区这个良好运行？还有一个，我一直认为，我们福建省的本土民营资本值得关注。现在把眼睛一直向外，那实际上应该什么？加强对本土民营资本的扶持啊，特别是像我们泉州经济，现在总量已经占福建省总量的1/4了。所以福建福州地位很尴尬，虽然说是省会城市，但是论 GDP 不及什么，不及泉州；论知名度呢，不及什么。厦门，论工资水平也不如厦门，所以呢是很尴尬的什么，在省会城市当中，它这个相当于这个什么济南那个地位，济南现在青岛，还有像大连对于这个什么，大连对于这个沈阳，当然沈阳是个超大城市了，但是呢这个厦门确实，名气很大，所以说这个现在。福州市提出一个要把平潭岛拿来做实验，也是想要提升这个什么，福州市整体发展的一个地位。福州市现在提出的规划就是要有大福州的地位，要以这个两轴为发展，以两条线作为发展轴，一个是沿江沿闽江作为发展轴，把这个什么长乐作为福州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说沿海发展轴，就是说这个连江、罗源、福清，包括这个平潭，这里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引进的话，应该引进那些什么高端的制造。如果我们引进一些低端制造的话，那我们大学生就业的话照样成问题。你到了富士康工厂打工的话，富士康工厂一般一天。现在我们刚好一个同学在这个在这个台积电公司做这个友达光电在这个翔安投资区做这个人力资源部这个一个培训，那里面工作时间是一般是普遍工作什么10到12个小时，一周大概工作28天，一个月工作28天，是这样的一个待遇啊。假如说我们把这样的企业引进来。那么，对于我们就业有没有用啊？所以呢，并没有多大用啊。所以我们现在想要跟他对接的是这个，应该是现代服务业啊。这个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所谓的创意产业，还包括金融啊、物流这些，而不是这个台湾这个什么低端的制造啊，做它的这个什么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什么加工厂。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就业也不利于。就是说我们的机遇是什么？对福建省来说，这个当然是一个机遇。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海峡现金区，对福州市是怎么样？就是把平潭岛拿出来做什么对台交流合作的什么实验区，但是行不行？这里面还有一个问号在这里面。对我们福州大学的机遇是什么？现在这个台湾承认这个大陆的学历，但是先承认什么985的高校，福州大学还不是在内，所以我们在我们福州大学这个文凭在台湾还不能用啊，台湾现在只承认这个，应该是985的，还加一些特殊类型的院校，像中央音乐学院啊这些个加在一起大概是42个是44个，福建省就是厦门大学，我们福州大学的毕业生的话。如果这个海峡西岸经济区，作为这个台湾西进的一个桥头堡的话，真的成功，当然呢就业率会大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些区，如果要找到好工作的话，还要取决于这个什么台湾产业转移的这什么，转移的精华。